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第48章。以赛亚书第二大部分从40章到66章，总共有27章，平均分为三段，每一段9章，所以3、9、27章。今天的48章是第一段40到48章的结尾。在以赛亚书第7章到39章当中，面对亚述帝国兴起的危机，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不肯信靠神，反而去依靠外邦的国家，所以呢，先知以赛亚宣告审判与毁灭就会临到他们，南国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奴隶。在第40到48章中，面对巴比伦帝国兴起的危机，以色列百姓仍然是不肯来信靠神会兴起古列王来拯救他们的计划。其实从20章开始，神就不断地指出以色列百姓的罪，说他们是瞎眼的仆人，因为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就受捆绑，他们灵里面麻木，对神的话呢不起反应。到了43章，百姓因为执意瞎眼与耳聋就受到责罚，但是呢，百姓对神感到厌烦，败坏纯真的信仰。到了45章，骄傲自大的他们骄傲自大的拒绝古列王的计划，无论神怎么样警告保证，他们都不听。45章9到11节，以色列百姓还越过合理的范围，像泥土质问陶匠一样的来跟神辩论。46章他们就悖逆顽梗，远离公义。上一章47章他们去依靠那些偶像被先知来嘲讽。那到今天第48章达到最高潮，面对如此顽梗悖逆的百姓，神为何不让他们受到当得的报应，还要做新事来拯救他们呢？在第40到48章中，先知以赛亚宣告神为自己的名与荣耀的缘故，将信实地拯救他的百姓，因为神是创造者，是历史的主，神必能，也只有他能拯救以色列人。今天的48章总共有22节，可以平均分为两个相等的段落。1到11节是责备以色列刚愎顽梗，22到22节劝以色列要听神的话，就肯定得到益处。那前半部分1到11节，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部分的重点。神的百姓应当是真诚地活出合乎他们被选召的敬虔的生活，然而他们却是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于是神预先说出预言，免得顽梗悖逆的百姓等到神做了新事奇事之后，把荣耀归给偶像。向来悖逆的百姓理应是被灭亡，根本不配得拯救，然而以色列家依然蒙拯救，原因是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为了他荣耀的圣名而来拯救他们。好，我们仔细的来看第一段，1到2节这样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到2节是对以色列民族的描述，指出他们有名无实，一开始就呼召百姓当听我言，神说你们当听我的话。那这里对百姓的描述有好几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他们有光荣的名字，他们是雅各家的人，他们有纯正的家谱，他们是被称为以色列名下的民族，他们有真正的信仰， 是从犹大水源出来的。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赞美神，他们是犹大的后代，却不赞美神。他们有公民的特权，他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他们提说以色列的神，应当是使以色列的神被纪念，事实却是相反。他们称自己为圣城的人，却不圣洁，称自己依靠以色列的神，其实却依靠外人，不是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因此呢，以赛亚先知指控以色列的信仰不是在诚实里面，也不是在公义里面。一到二节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震撼力十足的提醒啊！一个只有口头上认识神，指着神发誓，有事情了来奉耶稣的名祷告，却失去诚实的心，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基督徒，也会被神严厉责备的。以色列百姓声称属于神，其实并不是真的，但是神却肯定自己仍然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要再一次证明他是以色列百姓的救赎主。三到五节这样说，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镜像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从第四十章开始，关于神是独一的真神，是超越偶像的神这个主题，在这一章做出总结。第三节，早先的事指古列的事件。早在古列王出现很久很久之前，神就已经预言。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言，理由是因为百姓与偶像连接，对神不忠。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出论证，揭发他们所造的、所拜的偶像毫无生气，毫无能力拯救人。在这里又用同一个论证来激发以色列毫无生命，因为神素来知道以色列人是顽梗的，镜像是铁的而是铜的。铁和铜都是比喻以色列人的背叛顽梗，神知道他们的固执顽梗，所以神先说明自己要做什么，免得遥远的预言突然实现的时候，这些百姓把功劳归给偶像。第六节到第七节，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只要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包括今天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肯相信神的话的话，证据是显而易见的。神把第三节隐秘的心事告诉百姓，就是神要使用波斯王古列使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事。神这样做使得自我专注、自高自大、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的百姓不能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第八节是很重的责备，指控以色列人执意背叛神。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在这里责备以色列百姓行事极其诡诈，生来就是悖逆的，哎呦，这个是责备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的才这样说的。那在这里，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责备与神对外邦人的责备一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神仍然容忍如此不堪不配的子民呢？ 9-11节，神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哎呀，人无知啊，但神是不以罪为无罪的，他是公义的神。神容忍悖逆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在第9节，耶和华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颂赞，向以色列忍耐，不把以色列剪除。关于我的颂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学的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出埃及记32章那里以色列拜金牛犊，民数记14章那里是10个从迦南地回来的探子报恶信，然后百姓就哭着喊着要回埃及去，耶和华神就大大的发怒，要出灭这些拜偶像的顽梗不听话的百姓，神说要把他们出灭。摩西就替百姓代求，求神饶恕他们，拯救他们。他说，神啊，如果你在旷野弃绝背叛你的以色列，那就会让埃及人还有世人都误会你的性情和能力，还以为你要把他们领到旷野就是要杀他们的。所以求神止息怒气，神就答应了摩西的代求。所以百姓本来是该灭亡的，只是因为耶和华为了他自己的圣名，为了他的颂赞，向以色列忍耐，不把以色列剪除。摩西五经一直说，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以色列是个小民，不是你们有多好，蒙拯救的。这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今天你和我，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是因为神他自己的缘故啊，他要这样来施行拯救。我们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不配得的。神容忍悖逆的百姓的第二个原因在第10节，耶和华不是要毁灭以色列，而是要熬炼以色列。银子在锅中加热，直到出尽渣滓。如果神也这样对待他的百姓的话，以色列就会一无所剩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神的审判面前站立。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虽然神领百姓经过试炼，却总是给一个限度。就像希伯来书12章10节那里说，深深的父都是掌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的子民从来不至于受到当受的待遇，所遭受的、所遭遇的一切，总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也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百姓在被掳之地巴比伦这个苦难的炉中，神要重新再拣选他们。第三个原因在第11节，耶和华为他自己的缘故做这事。以色列人的败坏、软弱都不能阻止神为他自己的荣耀奋战的决心。神必定为自己的名，就是曾经被这些百姓亵渎的名，挽回他们。神必不会与偶像分享这一次他自己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功劳。我们把第一段啊，1-11节来总结一下。神的百姓必须是表里如一啊，因为我们的神是诚实的，话怎样说就怎样成就的。所以神的百姓那是应该是真诚诚恳地活出合乎神旨意的规范的生活。还有神宣告预言的原则是在充分的时间内赐给人足够的知识，以至于清楚地向人显明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但同时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一点，却又不能叫我们完全预知未来，免得人就会使自己成为安心无力的啊，不需要依靠神啊，我都知道了。神说预言的理由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是极其诡诈、极其悖逆的。 那他预先说，等到成就的时候，以色列人、罪人就哑口无言。悖逆的以色列民和今天的基督徒得拯救，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行事的动机，追根到底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为了他圣洁荣耀的名，得着颂赞，得着荣耀。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十二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段，十二到十六节，还有十七到最后一节。十二到十六节可以说是将前面的四十到四十七章来做一个摘要。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掌管宇宙，掌管历史。因为神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所以唯有他能够事先宣告他的旨意，还有他将要做的事。神借着先知的口清楚地说明他将拯救他的百姓，并且这个拯救的工作是借着他所兴起的一位外邦异教的君王古列来完成的。神把他所拣选要成就他旨意的仆人古列王带上历史的舞台。神的百姓应当听从神的话并信靠他。那十七到二十二节是整个四十八章来做一个结论。首先是提醒以色列，若在过去他们肯听从并相信神的话，那么他们必定经历平安公义，他们也得享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得享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成就。接着先知再一次的预告神的拯救，但是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到离开巴比伦的大事如同出埃及一样的回归，百姓离开巴比伦回归故园，政治的解决并没有恢复真正的平安，除非罪恶完全的被赦免被对付，否则的话最后二十二节说平安不会出现。好，我们逐节的来具体看。十二节这样说，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哎，像第一节一样，再一次呼吁百姓来注意听神的话。百姓的不忠并没有废掉神的信实，神的百姓否定了自己的呼召，神却肯定他自己对他们的呼召，再一次称他们是雅各神所选召的以色列。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神是首先的，因此他的作为不受任何外力的勉强。神是末后的，凡是试图反对他的力量都不能对他构成威胁。神为世界也为以色列所开始的事必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主导整个宇宙，使整个宇宙稳定并且运转不息。神一招呼，这一切奇妙的这个宇宙万物都立住。神招呼的权柄可以证实神对以色列的选召不会失败，必会达到目的。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这些偶像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很有画面感的镜头呢，从十三节的宇宙缩小到十四节的个体，话题从创造转到历史。神和所有的偶像不同，神能预测也能成就。因为前面的四十五章九到十节还有四十六章的八节十二节提到，以色列百姓知道古列计划之后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古列不是大卫君王的后裔，他们就失望就难过。那十四节这里神向百姓保证，他既然亲自在这事情的背后掌管，一切必定会成为美好。十五节说神兴起古列王的计划会 击败巴比伦。在这件事上，神并非遥远的神，神在历史过程的细节里面运作，达到他的旨意。所以说，神既超越历史，又在历史之中。历史的动向从十四节神计划兴起古列王的心思开始，十五节神说出决定性的话语，并亲自来监督预言的实现。古列做王的地位和他异常的成功都是出于神。可以这样说，十四到十五节证明神的话是世界历史的这个前后括号，所以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会按照他的话来成就亨通。十六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那个括号里面的小字或作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前面第一节十二节都叫以色列百姓来听，十六节这里是第三次呼召他们近前来听神的话。听的内容可以分开三个部分。第一，从起头神没有在暗中说话，神的话都是清楚的。第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这事就是指神要兴起古列王的历史事件，神必成就他的话。第三，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括号里面的小字说或作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请留意，我们中文和合本有些经文后面有小括号里面的小字，是不是？那这些小字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留意看一下，就可以帮助你明白原文的意思。为什么需要放在旁边用小字注明呢？因为圣经原文跟我们的汉语是两种语系，翻译成中文不容易，所以这些地方直接翻译成中文就跟我们汉语的习惯表达不太合适不通。所以呢，为了我们中国人读起来比较顺通，就翻译成我们中文的习惯表达，然后呢再加上原文直接翻译的小字放在旁边的括号里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说的话，我们直接看括号里的内容，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这个说法在以赛亚书其他经文中出现，神的灵差遣来的是谁呢？就是弥赛亚。所以我就是指弥赛亚基督。这样在十六节三一神的三个位格都出现了。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不着痕迹的从古列转到古列所代表的主耶稣基督。古列要拯救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拯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真以色列人归向他。十七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这是我们本章要背诵的金句之一。我们前面提过好几次，救赎主是指至敬的亲属，神既然是以色列百姓至敬的亲属，便会负责他们需要的拯救。从四十章开始，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号与救赎主这个至敬的亲属的身份多次连在一起。那位至圣者成为至敬的亲属，这是恩典与抚救的奇妙的表现。神是绝对圣洁的，我们一再的强调，以色列百姓是完全陷在罪恶当中的。我们说到以色列百姓，你可以把自己也放进去，完全有罪的人与他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是不可能连在一起的。但是以赛亚书坚持将这两个观念放在一块， 无论神带给有罪的以色列人多少帮助，无论神怎样的拯救百姓，无论神获得怎样的胜利，神与他们同在，接触到这些有罪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说，无论神从不配的有罪的以色列百姓身上拿去多少重担，他自己来背负，他依然是那一位圣洁的大能的拯救者。阿们。总有一天，神的圣洁与百姓不配的罪之间的差异必须要面对。以赛亚循着这一条路线，为22节很突兀的宣告来铺路，也为仆人所要成就的灵性救赎来铺路。神用他所说的话在百姓当中来工作，拥有神启示的话是神给以色列民族的特权。首先啊，神对他们的心思说话，教训他们，然后透过教训教导来引导他们，最后在生活上顺服，使你得益处，这是让人得到最大好处的途径。我们今天老师教我们就是这样啊，各样的教学的方法，父母教我们也是，其实神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父母，没有一个老师像他那么样的有耐心，更不用说智慧完全了。18-19节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啊！这一句也是鼓励大家背起来的金句。19节，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被剪出，也不灭绝。18-19节将17节的主要思想，就神的话蒙福的路，再加以发挥，用表达渴望的方式，甚愿你素来一直以来听从我的命令。回想过去原本可以有的状况，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听神的命令的话，一定会带来很多的祝福。是哪一些带来哪一些事情呢？哪些祝福呢？第一就是平安，平安是指全备的幸福啊，是向神、向别人、向自己都会有全备的幸福。这种平安是恒常的，是完满的状况，如长流的河水涌流啊，并不是像季节性的虚流，不会断流的。第二，公义是指过一个神看为正确的生活，公义如海浪滔滔，海浪常常都代表极大的能力，这种神看为正确的公义的生活，能够不受敌对势力的影响，持续的稳健的过公义的日子。哎呀，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常常被这些环境啊，被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吸引啊，我们就没有公义了，就公义的对立就是有罪嘛，妥协。神他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平安公义的生活。第三，因着顺服，神的百姓进入他圣约的祝福中。19节，后裔必多入海沙，包括那特定的福气，就是子子孙孙都进前，这是重生在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第四项，顺服就会带来祝福，永远蒙神的眷爱，名字永不减出。顺服神的生活可以证明我们实际上已经站立在神面前，敬虔、公义、得平安是以赛亚书一直强调的主题，也应该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追求的核心价值。我们把握住神的话了吗？所谓的核心价值，不是张贴在大街上的标语，而是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这属灵的生命、敬虔、公义、得平安。感谢主。20-21节这样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虽然17到18节提到失败的记录，神的怜悯仍然会得胜，呼召他们离开巴比伦，进入神的眷顾赐福的新的出埃及。出来逃脱都是出埃及记里面出现过的动词，就像出埃及记12章41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21节，从巴比伦出来，表示神开始在塑造另一幅出埃及的新的景象。神兴起波斯王古列，让征服的这个君王古列也成为解放以色列的人，同一个人被神来使用。这是应许得成就的祝福。百姓失败了，不能光荣地进入神所打开的门。以色列百姓回应得很微弱，他们的败坏不能够削减神为他们所成就的作为。20节，以欢呼的声音传扬。如果以色列百姓能光荣地回应神，并且顺服神，他们的解放就可以成为全地的见证。本来这也是震动全世界的大事嘛。当时他们出埃及啊，过红海，那是把全地都震撼了啊！旁边的这些民族都闻风丧胆啊，心都消化了，害怕他们。虽然他们是一个小小的民族啊，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为他们行大事。这个大事怎么行出来呢？就是他们愿意跟随，愿意信靠。即使人败坏，圣洁的神他依然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感谢主，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把百姓的需要肩负在自己的身上，并且使他们得到满足。哎呀，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一位神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在软弱当中，或者你好久都没聚会了，或者你都没有胃口读圣经了，你都不要害怕，只要悔改就要继续，没关系，你的衣裳都烂了，你都在最终打滚，你觉得自己都污秽啊，我都很脏，都没关系。你来到这位大能的神面前，他要像带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就新的出埃及一样，这神是做新事的神，今天他也要这样的带领我们归回。何况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大救恩了呢？21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经过沙漠不会干渴，这不就是神才能够做的奇妙的事，人世间是没有的。这是追忆从前以色列百姓在旅途中，在旷野从来都不缺乏神的供应。这里是用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的背景，是刻意的挑选当年摩西带领的百姓啊，他们埋怨摩西啊，哀哭啊，抱怨，埋怨神，怨声载道，神当时仍然是眷顾他们。而这里也是一样，被掳的百姓虽然不喜欢神的古列计划，45章46章他们还满腹牢骚还犟嘴，但是他们却仍然蒙受神给他们的祝福。耶和华以色列人，耶和华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他会再一次的施行有活水供应的神迹。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们是否期待神也再显他的神迹，领我们走出我们目前正在面临的像身处沙漠一样的难处，来经历神供应的活水呢？就像他多次多番帮助以色列人那样呢？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做见证。22节是神末了的警告。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 啊，我们自己基督徒不要以为，哎呀，就是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恶人是指一切不信靠神的人。改变了环境，并不代表人的内心也改变了。啊，我现在住这里，我又去旅游，或者我搬个新家，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又怎么样？环境不一定能够改变你的心。以色列百姓虽然离开巴比伦，却没有将他们的性情和个性留在巴比伦，他们仍然是17到18节的那群人，远离平安的道路。恶人是很广的字，正好是可以总结48章对以色列所有的犯罪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指控。恶人这个字成了巴比伦经历的碑文。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极大的罪，拜偶像的罪，不信靠神，而是屡次、多次、几代人都犯了罪。他们留在那里的时候，道德并未改变，甚至也没有承认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归回的时候与出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后来干脆就把神、把耶稣完全的拒绝了。所以他们是回到了迦南了，但是却仍然需要被带回到神的面前。离开巴比伦回归故园，并不是代表就回到神的面前。恶人必不得平安，不信靠神的人必不得平安。再说，改变地址并不等于改变内心。我想我们人生里面的经历是这样的，我们以为，哎呀，我这不开心，我这个工作不好，我就辞职，我不干了，我换一份工作，或者是我这个配偶不好，我不想要了，换一个。改变地址并不等于改变内心。脱离政治上被掳的光景固然是很了不起，但脱离罪与神和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不是我们可以搬一个家、换一个工作这样能够改变的，这是神的作为。我们所需要的是要完全的来信靠他要做的心事。而当时的人就是要信，相信他们理智都通不过的这个外邦的古列王，这个波斯王古列，那居然要来带领神的子民回归。今天也是神要用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神成为道成了肉身，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样人的理性不可能明白以前历史上古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样又大又奇妙的心事，来完成这个大救恩。这是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虽然回到家里面了，还没有完全的与神和好，这是要将来耶稣基督降生到新约的时候才能够成就的事。所以恶人必不得平安，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是所有的人从古到今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救赎。哈利路亚。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耶和华是自我存在与永恒的，他是不改变的。我们的神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他创造天地，也以绝对的主权掌管历史，掌管宇宙。偶像不能预告将来的事，但是耶和华不但预告将来的事，也使他所预言的成就。耶和华向人启示，向人说话，从一开始都是清楚的，并且他必成就他的话。所以我们说，只要人谦卑愿意相信耶稣啊，你80%以上的圣经里面的话，不用老师讲啊，不用牧师讲，你都懂的。而且圣灵会亲自教导我们的，神一开始他说话就是清楚的。听从神说话的人必定会经历丰富与永流不止的平安。平安如江河滔滔啊，公义如海浪滚滚。但是呢，不听从神话语的人，不信靠神的人， 必不得平安。哎呀，弟兄姊妹，平安太宝贵了。我们前面学过，第三十章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神的安息，啊，就是要来仰望他。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你的心里面七上八下、烦躁不安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力量做得成什么事情呢？但是，一当你里面有了那个平安啊，有平安的时候，你就智慧充足啊，你就很能够理性的，甚至是慈爱的、有怜悯心的来做成你手上的事情。这是要有经历的人才可以说出来的。这个倚靠神就大得平安。所以为什么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呢？恶人是不信神的人，应该说不信靠神的人，没有神的人必不得平安。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一章一章的在学啊，不是随便的说过去。求神帮助我们来听他的话啊。今天的这一章呢，就三节都提到要听啊，要听啊，感谢神，我们这一小群都是有福的啊。我们花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读神的话，来听神的话，愿神的话就是刻在我们的里面啊，给我们这个真实的平安，然后给我们力量啊，我们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在公义、在诚实的里面讨神的喜悦啊，让我们自己呢得益处，也让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都得祝福。这样的话，神的名就可以被我们传扬。感谢主，当时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就是要让他们来听从，然后神的大作为就成就，然后他们就可以向全地全世界来为主做见证。今天这样的使命就落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感谢主，我们与神的荣耀有份，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求主来帮助我们。